禅世界访谈节目，禅世界出品，觉悟、喜悦和关怀，
做个喜悦的人。访谈二，佛学核心修行方法，四念处简介。今天是2020年1月4日，周六，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长岛访问苟嘉林师兄，来继续上一次访谈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访谈的内容。上一次我们提到佛法的直接和如实的目的，痛苦的止息。我想请苟嘉林师兄给我们再简短的谈一下。
我想这一点啊，是修行佛法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人为什么要修行佛法呢？其实很简单，修行佛法的主要目的啊，是要让我们人让你活得很开心，你活得不要那么痛苦，你觉得活得很好，这才是佛法修行的目的。而这个事情呢，并不是我这样说，而是呢，我们有这个最原始佛陀所教的。他教什么呢？佛陀最原始教的叫做四圣谛。四圣谛里面不是讲这个苦集灭道吗？是不是啊？苦集灭道主要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的目的是什么？是苦灭。苦灭的意思就是苦的消除，苦的不存在，也就是让你高兴，让你开心的意思嘛。所以最主要就是这一个目的啊，大家要搞清楚，佛法不是什么很玄的事情啊，只是用一种方法，他讲出一种思想，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得开开心心。
您也谈到了最有效的修行方法是修习四念处，而且我们比如还要反对佛学里的玄学化和神秘主义。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四念处修习可以使烦恼止息吗？
好，这个问题就更好了。我只能讲我的了解，我说四念处啊，它可以使烦恼止息。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佛法讲的这个四念处啊，它很符合我们现代人所了解的这个科学。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这世界上面任何的东西的存在，它是有原因的，也就是佛法讲的有因有缘，它叫做缘起法则。换句话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问题是本质上无法解决的，因为任何问题的发生，它一定都是有因有缘。是因为这个原因，四念处呢，它可以使人的烦恼止息。为什么呢？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有苦，可是这个苦呢，我不管这个苦这个问题有多复杂有多深厚，它一定有因有缘。那我们人之所以啊，往往就是说你很难克服一些苦，克服一些烦恼困难啊，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苦的了解不够。也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了解不够。那现在佛讲了，那我现在有一个方法能够加深每一个人的智慧。什么方法？修四念处。四念处讲的好像很玄，它叫做什么身受心法。
对，
要我们人呢，透过对自己身体感受、精神状况以及思想的了解。那其实这个事情讲白了，就是我们人呢，要透过一套方法能够了解自己。当我们的智慧透过这个了解自己的修行方法到达了那一个程度，而对于问题的本质了解的越来越清楚、明白、深刻，我们自然就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苦啊。是因为这个原因，四念处可以使烦恼止息。
也就是说，你先了解自己，
对，
跟西方哲学说认识你自己，
对。
这是首先第一步，你才有可能是烦恼止息。
对，
那佛陀在经典里，如南传巴利文的长部、中部和相应部中，都有一些叫诸念处经 或者念处经，在念处经里说，这是单向直接之道，使众生清净，超越忧伤和哀痛，熄灭痛苦和悲伤，获得正道，实现涅槃，这就是四念处。那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不一定要用四念处呢？
当然有啊。为什么？就是虽然佛呢，在我们传下来的这个念处经里面啊，所谓的 Satipatthana 啊，他讲了这是单一的，这是唯一的，但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一种宗派思想，一种唯一性的教条主义，不是。它的意思其实是说呢，这个人啊，如果你想要真正解决你的人生里面的这个苦的问题啊，你只能透过了解你自己，你不管去找任何其他人没用。你找其他人不是说你完全没用，你也许你能够暂时使你自己比较高兴比较开心，可是如果说一个人呢，你要真正的实质性的你把这个问题彻底给解决了啊，从此你是个开开心心的人了，你不透过了解你自己啊，你没有其他办法啊。所以一个人你只要能够了解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没关系，你也许你可以透过心理学，你也许可以透过儒家的反躬自省，也许你能够透过道家的什么啊，都无所谓，基督教回教都一样。因为一个人呢，你只要你深刻的了解了你自己，而你见到了自己，我原来我的瓶颈在什么地方，我的执着在什么地方，我不管你是信什么教，也不管你啊是什么年纪，你是什么种族，你当然你只要了解自己，你就都能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四念处是的唯一性啊，它不是一种宗派主义。
我在翻译这些念处经的时候呢，也体会到那个词呢，它叫单向直接之道，这它有另一层意思，意思是说你修习了四念处，自然的就走上了那条道路，很直接来解决你的对世界的关照问题，对自己的关照问题，对万法的关照问题。
讲得好，讲得好。这在我们这个中国禅宗里面呢，有一句很了不起的话，叫佛法无多字。换句话说呢，佛法应该是一个直直接接的，直接面对生命，面对生命里面的问题的一种心态与方法，而不是像现在很多人他一天到晚所谓的好手穷经啊，他把这个所有的经典三藏十二部都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佛法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太多并没有用，因为我们人真正需要的是了解自己，知了解自己的问题，以及因此而看出来看清怎么样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对
啊，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面对生命，而不是读很多很多书。
嗯
啊，这就是他主要的意思。
嗯，有一位网友啊，他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是直接了当，而不要在观念上不停的在里面打架。
讲得好。
网友就喜欢鲁智深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啊，
太好了啊，太好了。事实上修行佛法以及我们所提倡中国佛教的现代化，主要的要点也就是这一句话，你不能够有太多的观念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包袱，因为所有的那些包袱都是束缚我们人类的心灵，使我们无法解脱，无法解决问题，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原因。而真正佛法的修行呢，是直接的如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啊，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看清认识问题，然后寻求解决之道。
很好。我想问一下嘉玲师兄，四念处在当前佛教这个现状下有什么定位呢？作为修行的一种方法有什么定位呢？
啊，
怎么看？
那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呢比较详细的说啊。第一个，在中国佛教传统里面， 我们可以说四念处它是完完全全被忽略甚至于误解了。因为中国传统里面所讲的四念处呢，它不是没有讲，它把四念处归类为原始佛说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呢，中国佛教对它的这个解释呢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以及观法无我。那所有这些呢，在佛教里面你不能说它不对，因为不管是苦、空、无常、无我，它都是佛陀所说。可是四念处最主要的意思呢，是直接面对生命，而不是一种教条或是一种法准则，你就应该要接受，你就应该要去跟着他走啊。它不是一种批判性的东西，也没有要你接受这样东西，它只是让你自己来看看我们的人生里面是不是存在着苦，是不是的确有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位主义而不无我，是不是我们真的在贪着于很多东西而使得我们成为有一种对什么东西上了瘾，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中国佛教所了解的四念处它变成教条化的一种东西，它失去了四念处原本如实面对自己，也就是如实观的精神。但是在除了中国佛教，在整体现在全世界所了解的四念处呢，的的确确在近百年来啊，四念处呢它有了一个复兴，一个 revival。 那这个事情呢要归功于在一个世纪以前在缅甸出了一位高僧啊，好像是叫做乌巴庆啊。这位高僧呢他重新了解了，哎呀，原来佛陀所教的是四念处啊。他开始教了这个很多人，很多徒弟啊，都跟他学四念处。那结果呢又形成了现在在西方很多人他了解了什么是四念处，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包括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很多这些这个南传佛教啊，他们在西方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我请各位要正视一个事实啊，就是呢四念处这个修行方法不只是在中国佛教它曾经被忽略被误解，它就是在整体世界的佛教它都曾经在一个世纪以前它曾经被所有的佛法修行人所忽视所误解。那近代等于是有一个复兴，那这是 好现象。
我们也知道在西方现在或者流行也好，变成了慢慢会变成一个主流也好，叫正念禅修，叫 mindfulness， 这其实就是深受心法。
是的是的，这是很好的，那我们是对他们完完全全肯定与支持的。
在后继的访谈中呢，我们会详细的探讨这个四念处的内容，讲到苦集灭道、缘起条件链、三法印的核心教义。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修学者的人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场所与缘起法则有什么关系呢？
很好，我们目前当下的人生以及现今人类的存在、人类的社会各种的价值观到底跟佛讲的这个缘起法有什么关系呢？是有非常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的。那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吧我随便举个例子吧。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关于这个虚无主义啊。虚无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里面的最近因为这个科学的发展以及罗马教廷对西方这个对基督教的批判，对科学的批判和反动，结果造成了呢很多人开始他不再能像过去那样真诚的相信上帝。近代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叫叔本华，他后来被人称为是悲剧哲学家。
对，
他认为呢人生是什么，他认为人生是一场悲剧。他觉得我们人呢所有这一切的欲望，所有这一切的好胜好斗，彼此的斗争，所有的战争，他说最主要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啊叫做生之意志。他写了一本书啊叫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对，
主要就在表达他的这种思想。他说人呐、啊，在生之欲志的驱迫驱使下，我们人其实是无有选择，我们所有这一切呀、啊，其实都是受这个生之意志所玩弄，而不得不以我们做了所有这些愚昧的事情，在彼此之间折磨自己，在折磨自己啊。所以叔本达终其一生，他是一个悲剧哲学家，他认为人呐、啊、非常渺小。那如果以缘起法来看，会觉得叔本华呀，其实你的思想，你跟你的所要背叛的这个基督教传统啊，没有太大差别。
嗯，
哈，为什么？因为你相信生之意志。如果以佛法佛说缘起法的正见来看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都是因缘所生法，是有因有缘，世间即。所以说生之意志即非生之意志，是明生之意志。修行人一旦了解了这件事情，我们叫做有正见，正确的见解，那你就不会怎么样，你就不会像中国禅宗一样叫死在句下，句子的句啊，就是你不要被任何的观念、任何的名相、任何的思想系统所迷惑，因为你知道它是缘起的。他不管再力量再强大，他再复杂啊，我告诉你，以佛眼来看，以法眼来看，它不是真东西。所以真正的修行人，你不能对一切的事情认真。为什么？因为你永远都在寻求你智慧的增长，而你要看破这个你以为实有的东西啊。所以以这个看法来看呢，叔本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
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超越所有这一切复杂的体系，而能够寻求真正让我们走向解脱、快乐、喜悦之道呢？就是因为有缘起法的缘故，我们可以修习四念处。
您刚才提到叔本华，当时这个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在大陆曾经十分的流行过一阵子。叔本华提出了很好的问题，痛苦，但很可惜他暂时没有找到
解脱之道。
解脱之道，我们现在这个佛教现代化，就像从佛陀的原始核心教义里提炼出四念处，或者让这种修行方法成为我们解决或者解脱痛苦之道。
对，那你讲到这个尼采啊，其实呢，这两位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其实就可以非常深度的显现近代西方人在思想上面他们所面临到的瓶颈以及困惑啊。那尼采呢，他非常这个在图书馆里面啊，他读到了叔本华的书，他非常的这个兴奋，他觉得好，这个思想啊够深刻，他讲了我心里面想要讲的话。那尼采呢，他看到了这个叔本华的书以后呢，他有一种思想，他认为哎呀，那既然是这样啊，那我现在知道了，人原来这个主要的这个敌人不是上帝，而是什么呢？而是一种我们很难逃避的一种生之意志，或者是什么意志。那结果呢，这个尼采说呢，我们人呢要有自己的生命方向，他提出了一种权力意志的思想啊。这个思想呢，我们如果以佛法缘起观的思想来看呢，是的，它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尼采同时又提出来了一种啊，他对于这个基督教的反动，他说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啊，我们应该他要宣称上帝之死啊。他认为啊，那我们如果说不把上帝就是过去的传统权威所推翻，我们呢就不可能有自己生命的方向啊。我们可以说他讲的这句话呢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这是也是需要有相当大的一种魄力他才能讲出这种话啊。但是呢，佛说的缘起观它其实更为深刻，换句话说，当我们人要寻求自己生命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呢、错误地建立了许多只存在于我们心里的假想敌。换句话说，
自己给自己设套，
对，
束缚，
对啊，这是我们人类的问题所在。那缘起观的思想呢，他要看见我们心里有种种种种的假想敌，不管这个假想敌是叫做上帝，是叫做儒家、孔子、孔老儿，还是这个老子、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心里的假想敌。而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放下，心灵上能够轻松，而知道他们也是缘起的啊，那我们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里面真正找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中道。中道，这是佛法缘起观的一种实际的应用。那我们将来呢，我们可以再比较详细的再去讲它，但最主要就是不要树立假想敌。
对，自己给自己施加了
不必要的压力，
束缚，
哎，束缚，
束缚，
对。
好的，我们现在就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谈谈四念处修行啊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中美贸易战现在打得很激烈，在1月15号。也许会签署第一阶段协议，还有台湾大选的一个情况，有3个总统候选人。
好，啊，这个问题真是问得太好了，也太实际了，啊，它完全符合佛法。我居住在美国已经这个30多年了，啊，我们对于美国在这个近代的这个50年里面呢，在冷战结束之后，他把他的假想敌由苏联，过去的苏联，转为中国。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看呢、以佛法修行来看，这是极度的愚蠢啊！换句话说，美国人，你怎么不仔细想一想啊？我们住在纽约，我可以说纽约的地铁系统是可以说是今天全世界最脏最烂的。虽然纽约的地铁系统可能是最古老的，历史最悠久的，可是你为什么美国你是全世界你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一流的超级强国，而你的地铁系统是如此的落后？你没有这个钱吗？是不是啊？美国人把自己这么多的金钱你用在支持全世界上千个军事基地，你每年你花了多少的这个几万亿的金钱，你在做你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啊？我们说这种作为，你在国家的立场上来看，你这就是一种精神疾病，你是妄力假想敌，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对不对？你有什么必要你要做世界警察？你为什么对每一国的事情你都要管？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问题啊，我们必须承认，就像现在的台海啊，是的确是有他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但是这为什么一定是美国人的事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你到底在这里面干嘛呢？是不是啊？美国有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各种的族群不平等、贫富不均。美国人，你不能自己修四念处，而看到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而去解决那些问题，这就是美国整体的问题所在。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从来不忌讳要直接的指出这一点，在我所有的英文演讲里，台湾也是一样的，我并没有说台湾人你就要完全接受今天的这个种种种种中国这个对你的要求，是不是啊？但是今天的这个台湾的政坛，你有没有你还是在程序过去像蒋介石时代一样，你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你的假想敌呢？事实上世间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一个不断生灭变化的过程， 今天的共产党已经跟30年前、40年前的共产党已经是不一样了。你应该要深度的去了解今天的中国是怎么回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你再根据这个了解去决定你未来的方向。以佛法来看，这才是符合缘起法。那这就是回答你刚才的实际的问题。
所以包括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个人也好，首先呢要把自己的心用来进行关照，看到自己，看到这个世界，了知它。
对对，这是四念处以及佛教现代化最主要的重点。怎么样决定自己的作为，怎么样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所有这一切你不能够靠着任何的相信，你不能靠着任何的信仰，任何抽象的价值思想体系，不能，你必须要靠如实观察事实到底是怎么样。这就是佛法四念处修行的要点，如实观。离开如实观，我们说没有佛法的修行。
或者说我们四念处呢有助于自己跟自己相处，进而很好的解决自己跟他人相处，就自处和他处。这也是我们来自大陆的一个网友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讲得太好了，太好了。人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自己。那佛的意思呢，也就是同样的意思。在中国的大乘佛法里面有一句话讲的真是非常好，叫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世界啊，而我们应该做这个世界里面的主人。当我们真的能够做我们世界里面的主人，使得我们的这个小的世界能够喜悦，能够清安，能够自在，能够自由，那我们的大的世界才有可能走向世界和平。这就是所谓世界佛教现代化主要的意义。
很好，我们想请苟嘉林师兄呢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四念处可以止息烦恼，而且四念处是一个很直接有效的方法，当然还有其他方法。
对，它最主要是它的实用性，它的实际性。我们中国佛教的发展，它后来它有一个这个弱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就是它太注重思想性，而缺乏实际上的修行。中国佛教到最后呢，大家一讲到修行，想到的是什么？再不然就是打坐啊，那已经是非常好的了。再不然就是念佛，再不然就是这个敲引磬啊，再不然就是做义工啊。那这些我们反不反对？完全不反对，这些都是佛法的修行，但是它不是佛法修行的要点。因为佛法修行的要点是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而这件事情它很实际，也不复杂，非常简单啊！我们希望中国佛教将来能够走上简单有生命力的实际实用的一个方向啊！这就是我们所寄望于四念处在中国佛教现代化里面所主要发挥的一个主题。
很好，谢谢苟嘉林师兄，
谢谢你。